United is finished. Nottingham Forest 1, Arsenal 0. And I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one of the most abysmal performances I have ever witnessed. And that's not just this season, last season, season before, season with Emery, seasons under Wenger. It was absolutely spineless. What on earth was that? The players looked like they were on the beach. We may not have been 5-0 down after 21 minutes like Spurs were at Newcastle, but I tell you something, they should be refunding all of the fans that turned up there today, because that was shambolic. And I'll tell you one thing, that defeat is on Mikel Arteta. It's as simple as that. Doesn't mean that you don't back the manager or anything else, but you're going to call it out when it's wrong. Just the same with players. When players get it wrong, you call them out. Doesn't mean you don't back them. It just means that on this, you know, specific performance, not good enough. And Mikel Arteta's team selection today...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了。那这个很开心录这期节目啊。 然后这个在正式讲到这个内容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英雄相关的消息啊，因为这个礼拜正好，英也有相关的动向，那就是小鸭要出演这个，这个有点吵，不过值得啊，值得，说我稍微大声一点就行，连这个背景就必须要这样，就必须要这样。 好，这是小鸭要出演这个奈飞的新剧啊，在6月6月22号开播的。我们离婚吧啊，我就是要出演这个剧，然后是看了一下是出演女主人公的妹妹啊，女主人公的妹妹，好像看剧照还是一个怀孕的样子，对吧？总的来说，这个算是一次出演吧啊，就是总的来说这个。 这个剧的选角还是选的蛮不错的，因为小鸭确实是很适合这样一个形象啊，很适合这样一个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小鸭演的好不好了，对，不用担心她演的好不好，因为这个角色就是很适合她的，就是很适合她，不论是这个角色形象啦，也是这种。 性格啦，这种的，就是完全很契合小鸭这个偶像的形象的。这个东西就是算是一个，不能算是一个这种怎么说呢？一种模式吧，很模式化的一个东西。因为偶像就是这样，偶像就是这样。 对吧？无论他出演什么东西也好，无论是出演这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总是会演一些跟自己的个人形象非常非常契合的东西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历代的以来大家演的这些电影什么的，除了恐怖电影啊，还有悬疑剧以外。 其他再出演什么东西都是跟自己个人形象非常符合的，无论是舞台剧也好，对吧？像碰碰演的那个电视剧也好，漫改的那部也好，都是很符合自己个人形象的。因为偶像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偶像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选角导演看到要偶像也好什么的，自然而然的就会选一个跟他们这种个人形象很符合的这种人物形象。 然后这些人这边去找也会去根据他人物形象很符合的这种人物去演，因为偶像这个东西就是个形象，就是形象，所以你这个无论是演什么东西也好，选角也好，都是围绕这个形象去打造，所以大家一直都在演自己，就是这样子，一直都在演自己。 就很难得的会突破一下，就是演个恐怖片儿，然后就是演个这种悬疑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于你个人的事业来说是一个这种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很大问题就是你一直在演自己，只是在演自己而已，没有接触到什么其他的角色。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进行一个突破的话，还是要跟这种。 艺术导演合作，不能算是艺术导演吧，就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这个，除了这种商业片之外的导演合作，然后拍一些这种能超脱你个人形象的这个 角色，就像今天奥斯卡的法瑞尔一样，对吧？以前那是是吧，什么也不能算是商业顶流吧，对吧？木乃伊好像也没达到那个商业顶流那么程度，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按现在的来话说，在2000年也是这种网红级别的人物，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差不多，木乃伊在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喜爱程度应该就和现在的一些这种网红的电影差不多吧，也不能叫网红电影，就是网红这种差不多这种红的程度，对吧？然后哎，摇身一变，也不能，他这个摇身一变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长啊，从这个也是差不多20年的摇身一变，哎，到这个22年的时候拍了《鲸》，然后个人形象完全大变，跟他以前拍过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个《暮光之城》男主、《新蝙蝠侠》男主，我老是忘了他的名字，格雷森吧，应该也是，他也是一开始拍《暮光之城》。也是《暮光之城》就很明显，虽然说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我是很不喜欢《暮光之城》这个作品，因为我很讨厌吸血鬼这种很耽美然后又这个很吸引女孩的这种形象，我觉得吸血鬼就应该是把头砍掉就好了，就这种形象就好了，因为我一直很不喜欢这个作品，但是不妨碍他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吧，也是2005-2009这段时间吧，在全世界一个吸血鬼浪潮这个样子，那这个雷森他本人也是这个顶流中的顶流，然后他之后结果是不断跟这种艺术导演合作，然后到现在拍新蝙蝠侠，个人形象完全的变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日本的偶像也是应该去尝试转变的一个形象，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概念，就是亚洲人对于偶像的看法，对于偶像的这种固执程度是要比欧美其他国家是要这个严重的多的，亚洲偶像你很难去翻转一个个人的形象然后拓宽自己的戏路，这种即使是我觉得在这个你就像千叶敦子吧，千叶敦子其实就是很好的例子，千叶敦子其实他演技是很不错的，他也出演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个很跳出偶像框架的作品，但是他的形象就是搬不过来，就是完全搬不过来。你按理说他出演那些作品，以他的表现来说，他现在应该可以算是这种很顶级的，就是日本的演艺圈的这种大佬的感觉了，但是他还达不到，就是还是接不了什么太多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偶像了。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因为他是偶像，所以大家就无论怎么看他，即使他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即使他再去挑战去出演一些这个挑战自己的节目，挑战自己的个人形象，但是最后大家还是觉得他是偶像这个样子，就即使是他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然后他出演的东西什么都超过，大家还是以偶像的眼光去看他，支持他的粉丝还是以偶像的眼光去看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大很大的诅咒，偶像就是诅咒，就是这样子。就像现在一些毕业生什么的，谢希赖这次出演新假面骑士，我还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了。这个因为毕竟他这个东西我们还没看到全片，所以不知道他出演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你要说真的有什么突破的话很难吧，因为从这种粉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就很难很难去突破，无论他形象再怎么变，大家还是觉得这次去了就是改变了形象来，我们还是支持他，这种就是还是会这种东西出现，所以这对于偶像来说真的是，你即使是改变了戏路也好，改变了这种人物形象，你在努力的去做出转变，但是还是很难很难很难 去转变，很难很难，因为你的粉丝，然后整个大家去看你的眼光都是很模式化的去看的。而对于小鸭来说，这次的这个表现是机会，但是也是不能算得上机会，只是一个正常的偶像发展的道路上的正常的一步，就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角色，你说他能演得多差，演不了多差的。这个已经是这种非常非常符合他形象的角色，但能演得多好，即使演得再好，大家对于偶像的看法还是那种，还是那样子，就是啊，小鸭很开心，就是看到演出怎么怎么地，会他演再好，会为他接下来能接到这个能跳脱出自己形象的这种角色吗？我觉得很难吧。这个就是最后看一下吧，看看这个能不能继续进一步突破，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无论是经纪公司什么的都不会让他有在这个偶像期间有这种很大程度的突破的，这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真的是能跳脱出偶像形象的还真的是马队算做的比较好的，真的马队算做的比较好的。你像这个什么谢奇赖白石麻衣这些，他们太火了，对吧？他们人气太高了，所以最后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想怎么转变，无论是想要怎么变大人也好，怎么样，说乱七八糟的，谁就是想要突破自己形象也好，但是因为他们太火了，这是他们的粉丝太多了，然后这些粉丝是永远不会不用偶像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所以就显得他们的努力好像很杯水车薪一样，就是他们即使是在突破自己，但是最后还是感觉就是突破不了。我觉得这方面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原因了，他们这个确实是接的戏也好什么的做的都很多，我觉得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偶像和对偶像的眼光导致的。所以马队确实是一个转变的挺不错的，马队现在做的很杂，主持节目也好，然后这个什么舞台剧也好，对吧，还有其他的那个赛马也好，对不对，都有很多。这个就是其实他做的就很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马队其实没有像最顶尖的那种偶像那么火，对吧，他有一定的人气，然后他通过出节目什么的表现，队长表现什么的，有积累一定的这种个人形象，所以对于他来说反而是进入到演艺圈是一个很自由的。那最近也看着小葵开始做一个新闻节目嘛，这个也是蛮适合小葵的。不过就是整体来看，我觉得对于偶像形象摒弃的最好的还是马队啊。除了他个人的这种形象的努力之外，我觉得更大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他大小姐的原因，就是很容易就能解除掉偶像的这个诅咒，对吧？以这个血统成功解除掉偶像的诅咒，对吧？但其他人就很难，普通的人这个偶像就很难在演艺圈继续生存而不被人当作偶像看待。所以这个有小鸭的这次出演，我们延伸到这么多吧，就是也不能算是喜忧参半吧，就是还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对吧？6月22号上档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演的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对于整个他偶像的这种前途来说，这一步还是一个很常规的一步，也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没有什么可谈的一步，这个样子。啊，好，那就是这个周英相关的消息。那我们这个周，我们今天是21号周日啊，我们这个早上大清早就来录这期节目，然后是因为一大清早我们起来早上一看，哎，怎么曼城开始庆祝夺冠了？昨天好像没有曼城比赛啊，我印象中没有曼城比赛。然后一看，阿森纳输了。哈哈，前一天晚上我还看各种分析，就是啊，这个什么阿森纳赢了，然后怎么这个 这个什么曼城平或者怎么样，就是各种算关系，然后没想到阿森纳输了，哎呦天哪，所以我们就赶紧起来庆祝一下这个录这期节目，顺便我们今天的背景都是这个知名阿森纳球迷的这种这个赛后球评啊，我们刚才开场这段是听了 DT 的，哈哈，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听这个 AFTV 的，啊，我们这个挨个来看，这个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实在是我们这120多期节目以来最美妙的背景音乐了，应该算是。DT 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他觉得这场失利是归责于阿尔特塔，这个其实跟我的概念是很像的。跟我们上期节目所讲的概念其实很像，其实这个赛季最大的失败还是阿尔特塔，就是因为正好我们这个阿森纳这个失利了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啊，就大家就是整理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现在切出来看一下，好，就是在4月1号的时候，在第29个比赛周的时候，阿森纳是29场然后72分，然后曼城是28场64分，领先8分，在还有9场比赛结束的情况下，阿森纳领先8分，然后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四月的征程当中，最后他们只赢了2场，然后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输了很，先是这个三连平，然后是赢了一场，然后输曼城等等的，然后在应该是最后中间有一个输曼城之后有一个两连胜，然后现在又这个两连败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纵观历史来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这种丢冠的过程，真的不可思议，对吧？好，这个正好看的啊，就是在4月1号的时候，阿森纳赢了利兹联，然后他们有这个8分的领先优势，然后他们是三连平，然后输曼城，然后两连胜之后再两连败，然后直接就是丢掉冠军，然后丢掉冠军还不是最重点的，丢掉冠军还不是最重点的。就是曼城接下来还有3场比赛，对吧？曼城还有3场比赛，你想想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就觉得恐怖，阿森纳只有一场，也就是如果曼城接下来3连胜的话，他们会甩开这个阿森纳10分，最多是以，如果阿森纳接下来再输的话，他们现在还是81分，然后这个曼城85+9，然后就等于9+4，就等于13分，就会拉开阿森纳13分之多，从一个月之前4月1号的时候领先8分到最后落后13分丢冠，这个过程简直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如果就是这个最少也会被拉开10分，最如果在这个曼城全胜的情况下，当然这个最少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曼城接下来很仁义的3连败，那就是落后4分啊，然后看起来还好看一点，最多会被拉开到13分，这个就很恐怖，你把这个曼城没踢的比赛算上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恐怖很恐怖，你这个丢冠丢的这个程度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跟同期，就像我们上场比赛讲到的东西一样，你跟同期相比，你要算上阿森纳同期的实力，阿森纳现在的实力肯定是要比去年要强，那去年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我觉得阿森纳的战绩并没有一个太大的起色，是同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去年的四月份左右的时候也是一个阿森纳不稳定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曼联也好热刺也好其他这个争四的球队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在四月初的时候应该是阿森纳稳定了一波，然后巩固了一个领先的优势，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大家是都在拱手相让的状态，都不想要这个第四的位置，然后都在让的状态，然后这个四月初左右的时候阿森纳应该是一波连胜，然后巩固了一个第四的名次，很稳定， 然后就是这两场，就是输了领先四分嘛，然后输了热刺，伦敦德比输了热刺，然后即使是输了热刺还领先一分，然后你接下来对手是无忧无虑的这个纽卡斯尔，然后和这个降级边缘的这种。降级边缘，然后还提前保级了的这个，应该那个当时应该是提前保级吧，埃弗顿。然后你的赛程其实是，也没有说太难的。啊，然后是阿斯这个热刺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哎，是热刺是踢这个已经降级的这个诺维奇，然后还有布莱顿，然后布莱顿这场很艰难，然后1-0赢的，然后1-0赢了之后是这个阿森纳比赛，这个阿森纳在踢纽卡斯尔之前还是知道这个自己这场必须赢的，然后被纽卡斯尔给打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讲道理，在那个时期。这个去年这个时期整个阿森纳丢掉第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两场比赛，就是在同等的竞技情况下，在同等的竞技情况下，同等的竞技条件下，然后丢掉冠军最主要原因还是这两场比赛啊。这么说是因为这个什么前面，因为之前前面大家这个都状态都不稳定，然后到了这个争四的这场，然后跟北伦敦德比的这场的时候，是两队算是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可以站到这场拼的。那所以今年真的是从四月到现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都在崩溃当中。就是四月的时候，其实阿森纳已经是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状态。然后欧联杯什么的，欧联杯那时候还没被淘汰吧，应该是四月中旬左右的时候还被淘汰了吧。不过那个已经不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个其他，所以整个的他的状态其实是很稳定的。他们四月初还赢了利兹联，对吧？开了一个好头，然后接下来就是三连平，接下来就是突然的三连平，然后输，然后。整个的垮掉这样子。所以今年就是很明显，他这两个月从第一场平开始，其实就已经是警讯已经发出了。我觉得阿尔特塔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有所这个察觉到，肯定他也在这个更衣室小黑板什么的，是吧？这个小黑板小教鞭一天三顿励志课这种的，对吧？开始弄了，但是没弄起来。我觉得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没弄起来，对吧？接下来三连平，然后输曼城，然后调整了一下两连胜，然后又这个最后输掉这个，最后又是这个送了布莱顿前四的积分，然后又送了这个诺丁汉森林保级的资格，对吧？这个一下子给搞掉，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整个的团队的表现，对吧，肯定是比上赛季好，整个人员团队的构成也是比上赛季好。那这就是阿尔特塔的问题，就是阿尔特塔的问题。你有两个月的时间来保住8分的领先优势，你都没保住，对吧？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你输曼城其实是并不对你争冠构成很大影响，对吧？你只能说哦，在今年这个赛季这个机缘巧合之下，你没有这个冠军争冠的实力而已。但是你没有这个实力，并不代表你不能争冠，对吧？因为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吧？今年是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对吧？大家其他人都很烂，所以你这个正好有这么一个机遇，然后你休赛期水平提高的也很不错，你整个团队成长也非常非常喜人。那虽然说你还没达到曼城的那个程度，但是今年这个机缘巧合在这儿，你是可以争冠的，对不对？你领先八分，你就算输了曼城这场，你还领先5分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场次你给他拿下，并且你其他场次也不是什么很难的，对吧？西汉姆联、维拉，对不对？然后这个纽卡斯尔算是比较难打的一场， 然后还有什么南安普敦、诺丁汉森林，是吧？全部都是保级队，对不对？至少四场有保级队。然后还有这个布莱顿什么的，这种中游的争四的球队。所以你最后你会发现，并不是输给了曼城，还是输给了争四的球队上。你这几场输的评论全都是争四的球队，啊，还有保级的球队，所以就跟你之前所有的这个争四失败的赛季一样，你最后还是输在了争四上。但是这个赛季更重要一点是你有比争四更崇高的一个目标，你也可以争冠，对吧？变成你比以往任何一次争四领先的优势都大，你这个争冠的希望比你任何一次争四的希望都大，对不对？可以说是英超史上最优势的争冠情况之一了。然后这个最后没有达成这个目标，那我觉得就是阿尔特塔的问题，他的更衣室也好，最后状态调整也好，就是跟去年一样。去年好歹还是有两场没弄过来，今年是两个月没弄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休赛期阿森纳可以考虑一下主教练的问题，可以考虑是再给他一个赛季的时间，看一下他对更衣室的掌控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下个赛季成绩肯定是很难说会有这个赛季这么好了，这个东西还不好说，说不定其他的各个队还是很烂，哈哈，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还是这个现在这个转会市场上的教练的大鱼也很有不少，对吧？可以这个截胡热刺一波，开心一下，是吧？也是很好的，对不对？看一下阿森纳接下来动向。总之这个赛季就已经这样了啊，这个赛季英超赛季这样了，我们就最后用一首歌来表示一下我们对这个赛季的这个感觉啊。这首歌我觉得很能表示我们对这个赛季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这个下期再见了啊，我们下赛季休赛期再见，哈哈。最后这首歌啊，献给所有这个观看这个赛季的朋友啊，也献给所有的热刺球迷啊，也献给阿森纳球迷啊，都献。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happiness is the truth.